房玄龄等。房玄龄等，刘毅，字希乐，彭城沛县人。曾祖父刘据曾任广陵相，叔父刘震曾任左光禄大夫。刘毅少年时就有大志，不治李家中人的产业，出仕为州从事。桓宏任命他为中兵参军署。桓玄篡位后，刘毅与刘裕、何无忌、魏永之等人发动义兵，密谋讨伐桓玄。刘毅在京口讨伐徐州刺史桓修，在广陵讨伐青州刺史桓宏。刘裕率领刘毅等人到达渚里，桓玄派部将黄甫夫、吴甫之北上抵御义军，在江城相遇。刘毅临阵斩杀吴甫之，进军到罗洛桥，又斩下黄甫夫的首级。桓玄十分恐惧，派桓谦、何旦之屯兵赴舟山。刘毅等军队到达蒋山，刘毅派瘦弱的士兵登山，多张旗帜。桓玄不知虚实，更加恐惧。桓谦等人的士兵大多是北府人，向来畏惧刘毅，不敢出战。刘毅与刘毅等人分成几队进攻冲击桓谦的军阵，都拼死作战，无不以一当百。当时东北风很大，义军放火，烟尘漫天，鼓噪之声震动京城，桓谦等各军一时奔散。桓玄向西逃跑后，刘毅任命刘毅为冠军将军、青州刺史，与何无忌、刘道归追击桓玄。桓玄胁迫皇帝和琅琊王西上，刘毅与刘道归以及下邳太守孟怀玉等追上桓玄，在峥嵘州交战。刘毅乘风放火，全力争先，桓玄军队大败，烧掉辎重，连夜逃跑。桓玄部将郭权、刘雅等攻陷浔阳，刘毅派武威将军刘怀素讨伐平定。桓玄死后，桓震、桓谦又聚集部众在灵溪抵御刘毅。桓玄部将冯该带兵与桓震会合，刘毅进攻，被桓震打败，退驻浔阳，因此被免官，不久又被原谅。刘毅命何无忌接受刘毅节制，何无忌认为督管烦扰，便解散了同属关系。刘毅痛恨何无忌专权擅断，免去其琅琊内史职务，以辅国将军代理军事。何无忌于是与刘毅不和，刘毅指自己承担责任，当时舆论认为他做得对。刘毅又与刘道归从浔阳出发，桓亮自称江州刺史，刘毅派刘敬轩击退他。刘毅军队驻扎下口，当时桓震的党羽冯该驻守大案，孟山图占据汝城，桓山恪守偃月垒，兵力合计万人，两岸连接战船，水陆互相支援。刘毅督率各军进攻讨伐，还没到腹口，御风淹死1000多人。刘毅与刘怀素、索苗等攻打汝城，刘道归攻打偃月垒，何无忌与谭芝在江中排列战船，以防备逃窜。刘毅亲自披甲戴盔，攻城半天，两座堡垒都被攻破，活捉桓山客、冯该逃走。刘毅进军平定巴陵，任命刘毅为使持节、兖州刺史，将军职位如故。刘毅号令严明整肃，所经过的城邑百姓安居喜悦。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袭击襄阳，击败桓魏。刘毅等各军驻扎江陵的码头，桓震挟持皇帝出兵驻扎江津。鲁宗之又击败伪将温凯，桓震亲自攻击鲁宗之。刘毅于是率领何无忌、刘道归等各军在豫章口击败冯该，乘胜进军，于是攻入江陵。桓震听说城池失陷，与桓谦向北逃跑，皇帝复位。刘毅抓获桓玄党羽卞范之、杨僧寿、夏侯崇之、桓道公等人，全部斩首。桓震又与符洪从云城攻陷江陵，与刘怀素相持。刘毅派部将攻击桓震，杀了他，并斩杀韦府将军桓真。刘毅又攻占千陵，在灵帐斩杀桓玄的太守刘叔祖。其余雍众自立的10多人都讨伐平定。二州平定后，任命刘毅为辅军将军。当时刁玉等人作乱，屯兵襄中，刘毅派将领分头讨伐，全部消灭。起初刘毅在家扶桑，等到义旗出举，便穿着黑色的丧服从军。到这时军役逐渐平息，他上表请求返回京口完成丧礼，说弘扬大道治理国家的人，情理尽在人孝，向天诉说穷困哀痛，没有比失去亲人更严重的。只是陈平庸凡俗，本无感慨，不能尽节而死，所以按理应当如此。往年国难滔天，因此竭尽于中，后言苟且存活。去年春天御驾回京， 而狂角尚未消灭，虽然奸凶不时被枭首，余党逃窜潜伏，朝廷危怀之策不足，文武官员劳苦疲惫，微末私情未能申诉，故引自怜悲愤。如今皇威远播肃清，海内清平荡涤，臣的穷困毒害、奸心污秽也已完全被圣上知晓，加上衰弱多病更严重，重病齐发，如今卧病不起，再无人生之理。臣的心情本不甘愿活着，论此事理也可以死去，祈求赐骸残骸，终老坟墓，或许忠孝之道能在盛世得到宽宥。皇帝不许，下诏任命刘义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淮南、溧阳、庐江、安丰、唐邑五郡诸军事、豫州刺史、持节、将军，常侍如故，本府文武官员全部令其悉数。因匡复功劳，封南平郡开国公，兼都督宣城军事，赐给鼓吹一部。凉州刺史刘志反叛，刘义派将领讨伐擒获。当初桓玄在南州建起书斋，全都画上盘龙，号称盘龙斋。刘义小字盘龙，到这时便居住在那里。不久晋升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到何无忌被卢循击败，贼一军乘胜前进，朝廷震惊。刘义备好船只讨伐，正要出发，病重，内外失色。朝议想要护送皇帝北到中军刘裕那里，恰逢刘义病愈，将率军南征。刘裕写信给刘义说，我往日与妖贼作战，知道他们的变化情态，如今修船将要完毕，将抢先扑灭他们。平定之日，上游的职务都委托给你。又派刘义的堂弟刘藩去阻止他。刘义大怒，对刘藩说，我因为一时的功劳推重他罢了，你便以为我不如刘裕吗？把信扔到地上，于是率领水军20,000从姑熟出发。徐道父听说刘义将到建业，报告卢循说，刘义兵力强大，成败在此一战，应当合力抵御他。卢循于是带兵从巴陵出发，与徐道父连骑而下。刘义驻扎在桑洛州，与贼军交战，大败，弃船，带数百人步行逃走，其余部众都被贼军俘虏，辎重堆积，全部丢弃。刘义逃跑，经过蛮族地区，饥饿困顿死亡，只剩2/3。参军杨穗杰立营就保护他，仅能免死。刘裕深切慰问勉励他，恢复他的本职。刘义于是任命杨穗为资义参军。等到刘裕讨伐卢循，诏令刘义主管内外留后事务。刘义因兵败，请求解除职务，降为后将军。不久转任为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都督。刘义上表说，臣听说天道以盈虚为运数，为政以增减为道理，时势不好而政治不改革，民生凋敝而事务不减少，就无法挽救以危的疾病，拯救僵绝的涂炭。近来战车屡次惊动，干戈满境，所统辖的江州以一隅之地处于逆顺的冲要，从桓玄以来驱赶逼迫，残破败亡，以至于男不被养育，女无配偶，逃亡流离，不必忧身，若非财尽力竭，无法到这地步。若不费心体恤治理，有所改革，那么米有孑遗的感叹必然会到来。设置官职，分配职责，军政公用不同，治理养民以息事为大，武略以济事为先。继而统领，出于权宜之事，因袭已久，便似常制。江州在心腹之内，连接扬州、豫州，作为屏障所依靠，实在重复。昔日胡寇放纵，北马临江，抗御的事宜措施大概是权宜罢了。如今江左区区之地，户不满数十万，地不超过数千里，而统军鳞次栉比，未能减少停息，往大里说，足以成为国耻。何况地方没有忧患，却还设置军府文武将佐，资财费用非必要，岂是所谓治理国家的大情，扬汤止沸的办法。自从州郡沿江，百姓疏散，加上游艇险阻，畏惧风波，转输往复，常有耽搁废弃，又不是所谓因其所利来补救其弊病。于建认为，应解散军府，一镇豫章，处于十郡之中，施行简约仁惠之政，等到几年可有生气。而且属县凋零散失，表示还有所存，而义调送营不能停止，也认为应随宜和，并以节省费用。刺史宇悦自到任以来，很有恤民隐情之诚，但纲纪不改革，自非纲目所能治理。 徐阳连接蛮族，应显示有遏制防卫，可即用州府迁兵以驻郡守戍卫。于是解去羽越职务，刘毅一振豫章，派他的亲信将领赵辉领迁兵守浔阳。不久进任刘毅为都督金宁秦雍四州之和东河南广平扬州至义城四郡诸军事，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持节公爵如故。刘毅上表说，荆州边户不满10万，器械稀少，广州虽凋残，还出产丹漆之用，请求按先前标准加都。于是加都交广二州。刘毅到江陵，便擅自取用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10000多人留下而不遣返，又报告病困，请求以刘藩为副手。刘毅认为刘毅对自己有二心，于是上奏。安帝下诏说，刘毅傲慢凶狠凶暴，积霜日久，中间腐败，应立即显露，进法韩红，又蒙受宠受，进不思过自省，怨恨更甚，依赖宰府容忍，特加养成，于是又推古陕西，宠荣隆盛，期望能洗心感恩，改弦更张，而长恶不圈，志在作恶，凌上虐下，放纵无度。既解除都任，江州不再所统，却擅自迁徙兵众，掠取军资，驱斥旧戍，后执清党，西府二局文武万元全部割留，竟无片言，肆意纵欲，不顾天朝。又与堂弟刘藩远相呼应，招聚剽悍狡猾之徒，修缮铠甲，组兵作乱，外托省籍，识图窥伺间隙，同物相助，图谋会合经营。尚书左仆射谢混凭借士资超蒙殊遇，而轻佻急躁，直为乱阶，煽动内外，联谋万里，如此可忍，孰不可怀。于是诛杀刘藩、谢混。刘裕亲自率众讨伐刘毅，命王弘、王镇恶、蒯恩等率军到豫章口，在江津烧船而进。刘毅的参军朱显之遇到王镇恶，率所统千人复援刘毅。王镇恶等攻陷外城，刘毅守内城，精锐还有数千人，战到日斜，王镇恶把刘毅的书信给城内看，刘毅发怒，不拆信而烧掉。刘毅希望有外援，督率士卒力战。众人知道刘毅来了，没有战斗之心。天黑后，王镇恶焚烧各门，合力进攻，刘毅部众便溃散。刘毅从北门单骑逃跑，离开江陵20里而自缢。过了一夜，当地人报告，于是在市上斩首，子侄都被诛杀。刘毅的兄长刘摩逃往襄阳，鲁宗之斩首送来。刘毅刚猛沉着果断，而专横狠戾固执，与刘裕共同成就大业，而功劳位居其次，深深自负，不肯推服。等到居方镇，常样样不得志，刘裕每每柔和顺从。刘毅骄纵更甚，每当阅览史籍，到蔺相如屈身于廉颇，就叹息认为不可能做到，曾说遗憾没遇到刘邦、项羽与他们争夺中原。又对西僧师说，从前刘备有孔明，犹如鱼有水，如今我与足下虽才能不如古代贤人，而事情如同这句话。众人都厌恶他的傲慢不逊，等到在桑洛失败，知道人心背离自己，更加愤激。当初刘裕征讨卢循、凯旋，皇帝在西池大宴，有诏赋诗。刘毅的诗说，六国多雄士，正使出风流，自知武功不能竞争，所以显示文雅有余。后来在东府聚众至投资大赌，一次判注印至数百万，其余人都输黑毒而回，只有刘裕和刘毅在后。刘毅赐制的制，大喜，撩衣绕床，叫喊对同坐说，不是不能制卢，只是不屑做这种事罢了。刘裕厌恶他，于是揉搓五目很久，说老兄视为轻达。随即四子都黑，一子转挑未定，刘裕厉声喝他，便成卢。刘毅心里很不快，但一向黑，脸如铁色，却和言说也知道功不能以此相见。出镇西藩后，虽然在上游分闪，但顿时失去内权，又颇自疑事迹，所以想专擅危墙，伺机图谋刘裕，以至于失败。当初江州刺史羽越、隆安年兼任司徒长史，曾到京口。刘毅当时很穷困，先到州府借东堂与亲友故交出去射箭。而羽越后来与辽左近直来到东堂，刘毅告诉他说，我被困顿之人一起射箭很难得，君于其他堂都可以，希望今天让给我。羽越不许。 射箭的人都散去，只有刘毅留下射箭如故。不久雨月吃鹅，刘毅请求吃剩下的，雨月又不答，刘毅常怀恨在心。义熙年间，故意夺取雨月的玉章，解去他的军府，派人威势其意，雨月愤怒恐惧而死。刘毅的偏狭急躁如此。王迈字伯群，年少时就有才干，担任殷仲堪的中兵参军。桓玄在江陵时非常豪横，世人百姓对他的畏惧超过殷仲堪。桓玄曾在殷仲堪议事厅前骑马，用马槊指着殷仲堪。王迈当时在座，对桓玄说，马槊有余，经理不足。桓玄自认为才华盖世，但心里知道外界并不认可他。殷仲堪因此变了脸色。桓玄离开后，殷仲堪对王迈说，你简直是狂人，桓玄夜里派人杀你，我怎么能救你？王迈用正直的话反驳殷仲堪，并不后悔。殷仲堪派王迈去下都躲避，桓玄果然派人追杀他，王迈仅得免祸。后来桓玄得志，王迈登门求见，桓玄对他说，你怎么知道不会死，还敢来见我？王迈回答说，射钩斩曲加上我王迈就是三个，所以知道不会死。桓玄很高兴，任命他为刑狱参军，后来担任晋陵太守。等到刘毅与刘裕等人共同谋划起义，王迈准备响应，事情泄露，被桓玄杀害。诸葛长明、琅琊扬州人，有文武才干，但不注意品行，没有乡里的声誉。桓玄引荐他担任参军平西军事，不久因贪婪刻薄被免职。等到刘裕起义，与他共同谋划，担任扬武将军，跟随刘裕讨伐桓玄，因功拜为辅国将军、宣城内史。当时桓兴聚众进攻溧阳，诸葛长明击退了他，又与刘敬轩在阙碑击败桓兴，封为新干县公，食邑2500户，以本官都淮北诸军事，镇守山阳。义熙初年，慕容超侵犯下邳，诸葛长明派部将徐偃击退了他，升为史持节，都清扬二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兼晋陵太守，镇守丹徒，本号及公爵如故。等到何无忌被徐道覆杀害，贼军乘胜逼近京师，朝廷震惊恐惧，诸葛长明率众人保卫京都，于是上表说妖贼聚集船只砍伐木材，而南康向郭承之隐瞒多年，又身家保护，屡次欺骗何无忌，罪当斩首。朝廷下诏赦免郭承之。等到卢循基败刘毅，卢循与徐道覆连旗而下，京都危急恐惧，诸葛长明劝刘裕暂时把天子迁过江，刘裕不听，命令诸葛长明与刘义柱扎在北陵，以防被石头城。事情平定后，改任都豫州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兼淮南太守。等到刘裕讨伐刘义，任命诸葛长明兼太尉刘府事，下诏给他甲仗50人进入宫殿。诸葛长明骄纵贪婪奢侈，不处理政事，大量聚集珍宝美色，营建宅地，没有限度，所到之处残暴肆虐，被百姓所苦。自己因为做了很多无理的事，常常害怕国法。等到刘毅被诛杀，诸葛长明对亲近的人说，当年彭越被剁成肉酱，前年韩信被杀，灾祸要来了。谋划作乱，问刘牧之说，民间议论的人说太尉与我不和，是什么原因呢？刘牧之说，相公西征，老母幼弟托付给将军，怎么说不和？诸葛长明的弟弟诸葛黎明轻浮狡猾好利，坚持劝他说，秦部彭越本是一体，但行事不能偏权，刘毅被杀也是诸葛氏所恐惧的，可以趁刘裕未回时图谋他。诸葛长明犹豫没有发动，不久叹息说，贫贱时常常想富贵，富贵了必然踏上危险，今天想做丹徒的平民，怎么可能呢？刘裕深深怀疑他，不断派遣辎重接连而下，先前约定的日期，百官在路上等候，他总是改变日期。不久，刘裕乘青州直进，潜入东府。第二天早晨，诸葛长明听说后，吃惊的到门口，刘裕埋伏壮士丁悟在帷幕中，引诸葛长明进来谈话，以往没说完的话都说了。诸葛长明很高兴，丁悟从后面拉住他杀了他，用车载尸体交给廷尉，派人逮捕诸葛黎明。诸葛黎明骁勇绝人，与捕者苦战而死。小弟诸葛佑明是大司马参军，逃到山中被迫捕擒杀。诸葛氏被诛杀时， 世人百姓都恨正行太晚，如同解除了束缚。当初诸葛长明富贵之后，常常一个月中十几次夜里睡觉中惊起跳跃，如同与人打斗。毛修之曾经与他同宿，看到后惊愕，问他原因。诸葛长明回答说，正看见一个东西，很黑有毛，脚不分明，特别健壮，除了我没人能制服他。后来次数增多，屋中柱子和船橛之间都看见有蛇头，让人用刀悬空砍去，硬刀而隐没，离开又出现。又有捣衣杵相互说话，如同人生，不可理解。在墙上看见巨大的手，长七八尺，臂粗鼠围，让人砍他，忽然不见。不久后伏诛。何无忌，东海潭人。年少时有大志，忠诚正直任性，有人不合他心意，就表现在言语脸色上。周礼征辟他为从事，转任太学博士。镇北将军刘牢之是他的舅舅，当时镇守京口，没有大事，常与他参议。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的儿子司马彦章封为东海王，任命何无忌为国中尉，加广武将军。等到桓玄在世上杀害司马彦章，何无忌进入世上痛哭而出，当时人认为他有义气。跟随刘牢之南征桓玄，刘牢之准备投降桓玄时，何无忌多次劝谏，言辞非常恳切，刘牢之不听从。等到桓玄篡位，何无忌与桓玄的吏部郎曹敬之有旧交，请求去小县任职。曹敬之告诉桓玄，桓玄不许，何无忌于是回到京口。当初刘裕曾经担任刘牢之的参军，与何无忌一向亲近结交，到这时因而秘密共同图谋桓玄。刘一家在京口与何无忌一向友好，谈到心腹之事，何无忌说，桓氏强盛，可以图谋吗？刘毅说，天下自有强弱，虽然强也容易变弱，正担心主事的人难得罢了。何无忌说，天下草泽之中不是没有英雄。刘毅说，我看到的只有留下批。何无忌笑而不答，回去告诉刘裕，于是共同邀请刘毅，互相推举结交，于是共同举义兵袭击京口。何无忌假扮穿着传召服装，声称是赤使，城中没有人敢动。当初桓玄听说刘裕等人集合无忌起兵，非常恐惧。他的党羽说，刘裕是乌合之众，势必无成，希望不必忧虑。桓玄说，刘裕勇冠三军，当今无敌。刘毅家无旦食之储，出仆一至百万。何无忌是刘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同举大事，怎么能说无成？他被惧怕到这种程度。等到桓玄败走，武陵王司马遵诚挚任命何无忌为辅国将军、琅琊内史，将会稽王司马道子所部精兵全部配给他，向南追击桓玄，与镇武将军刘道归一同受冠军将军刘毅节度。桓玄留下他的龙骧将军何旦之、前将军郭权、江州刺史郭敞之守盆口，何无忌等人驻扎桑洛州，何旦之等人率军来战。何旦之平常所乘的船旌旗很盛，何无忌说，贼帅必定不在此，想骗我们罢了，应该急速进攻。众人都说何旦之不在其中，他的部下得到也没用。何无忌对刘道归说，如今众寡不敌，战无全胜，何旦之虽然不在这条船，夺取就容易获得，趁势纵兵攻击，可以一鼓而击败。刘道归听从，于是缴获贼船，于是传呼说，已经抓到何旦之了。贼军中惊扰，何无忌的部众也以为是真的。刘道归乘胜直进，何无忌又擂鼓呐喊前进，何旦之于是溃败。晋军占据浔阳，派使者奉送宗庙神主及武康公主、琅琊王妃回京都，又与刘毅、刘道归在峥嵘州击败并赶走桓玄。何无忌进军占据巴陵，桓玄从兄桓谦，从子桓震乘机攻陷江陵。何无忌、刘道归进攻桓谦于码头，进攻桓魏于龙泉，都击败了他们。不久被桓震击败，退回浔阳。何无忌与刘毅、刘道归又进军讨伐桓震，攻克下口三城，于是平定巴陵，进军驻扎码头。桓谦请求割让京、江二州，奉送天子，何无忌不许。晋军攻破江陵，桓谦等人败走。何无忌护卫安帝回京师，任命何无忌都豫州、扬州、淮南、庐江、安丰、溧阳、唐义五郡军事， 右将军、豫州刺史、佳节、甲仗五十人入殿，未到职。升任会稽内史，读江东五郡军事，持节将军如故，给鼓吹一部。一熙两年，升任都督江津二州江夏、随意杨随安、豫州西阳、新蔡汝南、颍川八郡军事、江州刺史、将军，持节如故。因心腹之功，封安城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增都司州之弘农、扬州之松滋，加散骑侍郎，进镇南将军。卢循派别帅徐道覆顺流而下，周建都是重楼。何无忌准备率众抵抗，长史邓虔之劝谏说，如今以神武之师对抗那些逆众，回山压卵，不足以比喻，但国家大计在此一举。听说他们的州建很大，势力占据上流，封差之毒诸卢已成渐渐，应该绝破南唐，坚守二城以待他们，他们必定不敢舍弃我们远下，积蓄力量等他们疲惫然后攻击。如果放弃万全的长策而绝城败于一战，如果失利后悔不及。何无忌不听，于是率水军抵抗。接战后，贼军命令强弩数百登上西岸小山以腰射，而逼近山侧。不久，西风突然猛烈，何无忌所乘的小舰被吹到东岸，贼军乘风用大舰逼近，部众于是奔败。何无忌还厉声说，拿我的苏武节来。节道于是亲自直接督战，贼军云集，登舰的有数十人。何无忌言辞神色没有屈服，于是卧节而死。下诏说，何无忌秉哲履正，忠亮明誉，亡身殉国则弃和阴谋，经纶屯媚则众分扩清。即夫正方下，石波峰会，腰扣构乱，侵扰邦基，投媚制讨，至亲王略。而是出律外，临危弥利，卧节允难，承贯古贤，镇用伤痛于怀。其赠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谥曰忠肃，儿子何雍继承。当初桓玄攻克荆益，刘裕东征，何无忌秘密到刘裕军中，暗中谋划举义，劝刘裕在山阴起兵。刘裕认为桓玄大逆未彰，恐怕在远处起事，难以成功。如果桓玄终于窃取天位，然后在京口图谋他，为时不晚。何无忌于是返回，等到一师兴起，参赞大功都以谋略攻取为效，而此次失败于轻率，朝廷百姓都痛惜。谭平之，字庆子，高平人，年少有智力，家门和睦，为世所称。从兄之子谭韶兄弟五人都年幼而孤，谭平之抚养如同己出。起初为会稽王彪骑行参军，转任桓修长留参军，兼东莞太守，加宁远将军，与刘裕有周驴旧交，又多次一同东讨，情好甚密。义旗建立时，谭平之与刘毅都因思丧莫敌而复，虽然才能声望在刘毅之后，但官位次序及威望超过他，所以刘裕用他为建武将军。刘裕将要起义时，曾与何无忌、魏勇之一同在谭平之的住所聚会，恰好善于相面的晋陵韦叟见到谭平之，大惊说，你有疾兵之恶，预兆不过三四天，应深藏躲避，不可轻出。等到桓玄的部将黄甫夫到达罗洛桥，谭平之与刘裕各领一段战，军败，被黄甫夫的军队杀害，赠冀州刺史。义熙初年，下诏说，表彰善行济公是国家的通典，梅而不朽是节义的笃行，故冀州刺史谭平之忠烈果义，亡身为国，冀义敦其情，故临危受命。考其心计，古人无以远过，近者之赠亦犹恨焉，可加赠散其常事，本官如故。既允身王室，亦宜追论封赏，可封取阿县公，亦三千户。魏永之，字长道，人成人，家世贫寒，以耕作为事，好学不倦，生而吐缺。有善乡者对他说，你会富贵。18岁时，听说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治疗，凭无形装，对家人说，残丑如此，活着有什么用，于是带数斛米西行，投奔殷仲堪。到达后登门自通，殷仲堪与他交谈，加上他的圣意，找医生来看。医生说，可以割开补上，但需百日吃粥，不能说话笑。魏永之说， 半生不说话，而有半生也当治疗，何况百日呢？殷仲堪于是安排他在别屋，让医生好好治疗。魏永志于是闭口不语，只吃薄粥，其励志如此。等到痊愈，殷仲堪后资遣送他。起初担任州主簿，曾经拜见桓玄。出来后，桓玄比薄他的精神不够俊朗，对在座的客人说，平庸的神采却拥有伟岸的躯干，成不了大器。最终没有提拔他，就打发他走了。魏永之早年与刘裕交好，等到桓玄篡位时，他协助赞助起义的谋划。桓玄败亡后，被授予建威将军、豫州刺史。桓兴侵犯溧阳，魏永之率领军队击退了他。义熙初年，晋升为征虏将军、吴国内史，不久调任荆州刺史、持节、都督六州诸军事，兼任南蛮校尉。魏永之当初在平民百姓时，不因贫贱而认为可耻，等到身居显要职位，也不因富贵而傲慢待人。起初做殷仲堪的宾客，不久竟然接替了他的职位，评论者称赞他，不久在任上去世。诏书说，魏永之气宇宏大深远，见识格局坚贞隐正，共同辅助的诚意确实铭记于王府，铺陈政绩的效用施惠于人。忽然去世，心中悲伤痛惜，可追赠太常，加授散骑常侍。后来记录他赞助义举的功劳，追封为江陵县公，食邑2500户，谥号为桓。他的弟弟魏顺之官至琅琊内史。使臣说，我观察自古以来太平的教化，必定依靠正直的人，非凡的功业没有比其实更优先的。正当衰落的晋朝临沂之际，叛逆的桓玄建越篡位之时，外部缺乏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内部没有陈平、周勃这样的贤臣，如果没有英雄豪杰，怎能拯救危局呢？这几位人物气概足以冠绝当世，才能足以治理天下，遇上国运穷尽之时，凭借义熙年间上天开启的资质，建立大功如同转动圆球，剪除群凶如同摧枯拉朽，权势压倒百官，俸禄达到最高，这也是大丈夫的盛况啊。然而刘希乐、刘毅高傲轻慢而招致祸患，诸葛长明骄奢淫逸而造成灾性，有的人在建立宋朝时违背同心同德，有的人在复兴晋朝时不能做纯粹的忠臣，谋略不善，自取灭亡。何无忌怀着功名的大志，具备文武的良才，追念旧交而悲痛感动时人，率领义军而声威震动强敌，把握时机建立功勋，面对死亡毫不畏惧，与前面那些人相比，岂能相提并论呢？赞语说，刘毅刚愎自用，诸葛长明凶暴放纵，祸患积累到极点，灾祸源于猜疑。何无忌英明勇武，秉持忠烈之性，舍弃家族殉节义，忘却生命守节操。谭道济确实有威严，身死而名声飞扬。魏永之最终协同契合，建立功绩波扬光辉。